各位听众大家好啊，今天呢是2024年的3月5日啊。那对于 A 股市场呢，我觉得呢，暂时来说的话呢，又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谈的东西了啊。我在那个昨天早上，那我在打开手机的时候早上啊，那么就看到一条推送的消息啊，就是打开这个交易软件的时候啊，又有两只新股发行。啊，那么看到这个消息呢，我呢就有一些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一轮的下跌过程当中呢，我们抓住了一些对市场负面的这个势力啊，特别是量化啊，那些做空的，比如说转融通啊，那其中呢，我想呢，最让投资者诟病的呢，其实是新股的发行啊。在过去的那么一段时间当中，是 A 股历史上啊新股发行速度、频率、总量啊最厉害的这么一段时期啊。那么作为老的投资者来说，那么大家都觉得这是 A 股市场走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啊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可能排在这个第一，也可能排在第二，对吧？总之它不可能跑到第三位之外去啊。那么我想呢，投资者都希望啊，这个关于新股发行的一个制度也好啊，第一就是未来的制度，还有呢对过去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说法啊，有一个这个调查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没有调查之前啊，没有任何的结论之前，就是没有新的制度和没有调查结果之前，是不是新股发行可以暂停一下？那我发现这样的一个希望基本上是落空了啊。那关于 A 股呢，我也就说到这么一点啊。那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特地跟大家说起来啊，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呢，在泛财经的领域当中说一些东西，特别是呢想尝试一下啊，有一个我朋友跟我提醒的说的要尝试的一个领域，就是儿童财经。那上次我也说了，这个所谓儿童财经啊，你不可能把儿童揪过来说听我的节目啊，这可能性几乎不存在。其实呢，还是面对他们的家长，面对他们的父母，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能不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一些故事性的、有趣的、有启发的这么一个东西，能够在碎片化的时间啊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等等啊，跟孩子呢有一个那么财经方面的谈资啊，别就是没事大家讨论《繁花》啊，啊，讨论这个某个连续剧啊，啊，讨论这个抗日神剧啊，啊，诸如此类啊，诸如此类，就是总之，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啊，这个社会，你可以说它是这个思想性的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说它是物质性的，啊，是它是物质性的。那么这个要看你的选择，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就是在埋头苦干的时候是物质性的啊，以物质为标准的，我挣了多少钱啊，怎么怎么，对吧？但是在这儿与人谈的时候呢，交流的时候啊，这个交谈的时候，聊天的时候呢，又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啊这个精神高大上的这么的一个位置啊。那这段废话呢，决定了就是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啊，从纯财经的角度啊，这个来跟我进行一个交流啊。那好，这里呢我就讲一个故事。这故事其实可能很多人听上去也挺无聊的啊，因为如果说我不是因为做这个节目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按平时啊是不太可能会出现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啊。但是呢，我在想着啊，大家用一些正常生活当中的案例来说明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倒觉得这个案例其实是值得一说啊。怎么回事呢？那我到我亲戚的一个小区去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开车过去了啊。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其实说了很多次，提到过很多次啊，就是我是开了一辆 Model S 啊。那么这辆特斯拉 Model S 呢，是一辆80多万的车啊，怎么说也不算是一辆差的车，对吧？啊，好，那这车呢，他们小区里面的停车位是非常的紧张，所以呢，几乎每一辆车前面啊都会被这个堵上，啊，就是有辆车停在上面，然后呢，上面放一个挪车的一个电话，啊，然后呢，当然我也就这么操作了，因为否则的话你确实是找不到停的地方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停一下，把挪车电话，就是其实呢，这个挪车电话啊，大家如果注意一下的话呢，这个淘宝上呢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有一个二维码，它就是不是直接把你的电话号码显示在那里，但是呢，它给你一个 这个微信的二维码，然后呢你扫一下之后呢，直接呢就能够拨通你的这个微信电话啊，那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会泄露你的私人的这个电话号码啊，有这么一个。那么当时我也就选择这么一个。那我觉得呢，对于微信扫码，就是放在那里扫一个码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普通人吧完全没有障碍的一件事情。哎，那么结果呢悲剧发生了啊。那我就在我亲戚家里坐着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电话响了。响了之后呢，那我说哎干嘛，他说那个你的车把我的车挡住了，你要来挪一挪啊。那好，那我就立刻就下去了。那么从接到电话到这个车边上啊，这个也就在三分钟左右吧，对吧，啊也不是很远，三分钟左右时间。然后他下来之后劈头盖脸第一句话说是什么，你怎么半小时才过来。哎，我一下子就懵了。啊，然后边上有个保安，那个保安呢就反复的暗示我，叫我呢就不要去跟他发生争执啊。那我就说怎么回事，就再问一下。他说啊，原来呢这对夫妻呢他们不认识二维码，就是微信这个二维码，所以他们呢找了半天就不知道怎么样，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物业，然后保安过来了，然后保安一看啊就知道了，然后保安扫了这个码，所以呢其实呢是从他们第一时间到我的车边上。然后呢是花了大概20多分钟啊，没有找到，没有这个鉴别识别出怎么来联系我，然后一直到保安再来识别我。那所以呢我下来是5分钟，他呢是花了20分钟啊，这是第一。我不知道从中你听到什么啊，这是第一。然后在第二步的时候呢，哎，那么他就开始这个就是要挪车嘛，那我要开始挪车了。然后呢这是一对夫妻嘛，这个男的呢是驾驶员准备把车开出来，这女的呢并不准备随之而走，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开始教育我。那这教育我的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，那我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。什么呢，他先铺垫一下啊，你这个人道德怎么这么败坏，就是我把他车堵住了，我的道德败坏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哎，那么我跟他说这个东西吧，就辨别一下，我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，这是一个在你们小区正常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呢他就给了我第二句啊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，就是开你这种车的能是好人吗？啊，就是开80万的 Model S 的人可能是好人吗？啊，好，那今天呢我差不多说到这里呢就可以结束了啊，因为我并不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这个答案我想呢应该是在听众啊你自己的这个，首先是你在你自己的脑子里，你听到这么一个故事之后，听到这么的一个疑问啊就是这种断论啊，就是开这车的人能是好人吗？啊，你是什么反应啊，就是你问一下自己。其次呢我前面也说了啊，我希望呢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啊，包括我这个故事转述给你的孩子，你问他开80万的车的人是不是好人啊，这其实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啊，这是一个财经问题啊，这是一个财经问题，就是你怎么把它延续下去变成一个财经问题。我希望呢你能把你孩子给你答案啊放到我的这个留言区啊，来告诉我一下你听了我这个故事之后你孩子是怎么回答的啊，包括可能你自己第一时间是怎么回答的啊。然后如果说哎你有兴趣想知道我的推理的话，那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啊有时间我们再继续的这个推演啊。这是就是如何面对财富啊，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，理财啊它的第一步啊，你搞不清楚钱是什么东西的话，其实理财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